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想要和好朋友说的这出剧呢，是2025年10月在日本上映的一部电影《浮世绘女儿》。这部电影呢，是一部关于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的女儿葛饰印惟的传记剧情片，由大森利寺执导，长泽雅美饰演葛饰印惟一角，永濑正敏呢饰演葛饰北斋。在影片中描写了这对父女之间亦师亦友互相切磋的艺术家关系，以及女儿葛饰印惟如何摆脱父亲的盛名，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浮世绘画家。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浮世绘女儿》这部电影，揣想着在江户时代这位传奇的女画师的生命轨迹。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浮世绘女儿》。多多先稍微针对浮世绘来做一个科普的分享。浮世绘是17到19世纪在日本江户时代兴盛的，主要呢就是流行在百姓之中的风俗画。创作者制作了各种题材之木雕版印刷画和手绘作品，主要题材有女性美人、歌舞伎演员、相扑选手、历史场景、民间故事、旅行场景、风景、植物、动物描绘等等，因而取名为浮世绘。浮是浮尘的浮，世界的世，绘画的绘。18世纪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他是以擅长绘画江户时代的庶民生活以及富岳36景版画系列闻名。其非对称非传统透视的构图，以鲜艳的色彩和轮廓勾勒人物物体的风格，随着浮世绘版画日后大量流入欧洲，对欧洲印象派画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是对于这段艺术盛世过去很少被提及的女性画师，而在当时是以美女图还有吉原格子先知图而声名鹤起的葛饰印惟，更是长期的受到忽视。为了能够让人理解女性艺术创作者夹在社会期待与自我实践的挣扎，大森利寺执导电影《浮世绘女儿》就是以女绘画师葛饰印惟的生命轨迹作为这部影片的主轴。他细腻地描述在1820年到1849年之间，葛饰印惟从失婚返家，重新拾起画笔，到渐渐崭露头角的转折，以及葛饰印惟与父亲葛饰北斋之间既对立又相辅相持的生活互动。从影片中看到，江户时期的女性地位是低下的，既无话语权，在婚姻上也是以家族利益为前提。即使葛饰印惟是罕见的专业画师，但他的婚姻也仍然要遵循着父辈的安排。 不过对于艺术抱持着高度标准的她来说，终究无法认同丈夫缺乏生命力的平庸表现，以至于她因为批评丈夫的画作而被扫地出门。一开始回到家的时候，葛饰北斋听到女儿被夫家休掉，他感觉到颜面无光，所以常常也会贬义羞辱自己的女儿。而在那个时候，日本女性也是受制于三从四德的年代，个性率真又直觉感性的葛饰应为，她就显得格外的特立独行。然而就是他这一股不骄饰的个性，以及他对美学特殊的坚持，让葛饰应为保有超越世俗眼光的勇气还有自信，在创作美女图的领域里成为连父亲都甘拜下风的对手，而且他也成为父亲晚年四处迁居游历的陪伴者跟照顾者。浮世绘女儿在影片中原本已经放弃作画的葛饰应为，后来有几段翻转人生的转折关键。首先是她忠于内心的感受，她坦然接受不被爱的自己。还有对于美有独特感受力的应为，当邻居家发生火灾的时候，别人所感受到的是恐惧惊慌，但是葛饰应为却被火光的跃动，还有熊熊的烈焰以及炙热的颜色变化，救灾者奋不顾身的活力所吸引。这种忠于本性的特质让葛饰应为无法忍受烂画，他还逾越了社会主流对已婚女性温柔顺从的要求。其实对爱情葛饰应为并非毫无憧憬的，当他被夫家赶回娘家之后，他也曾经有过奇想，不过郎无意虽然使他自尊心严重受伤，但是他也不屑在自己最低潮最孤单的时候接受不爱的人。还有在身处绝境之时，葛饰应为他认清人生的责任跟现实，就算他的能力和男画师无分轩轾，但是男性可以全神贯注在绘画上，而同样不善家务的葛饰应为则得任由父亲呼来唤去张罗衣食，以及负起关照母亲关照妹妹的责任。当他重新回到父亲画室的时候，起初日子过得是百无聊赖的，对绘画也毫不上心，直到他亲眼目睹已经声名大噪的父亲还是整天趴在地板专注作画的模样，并且要求自己每天要画80张图，这种奋斗不懈的毅力让葛饰应为深受启发。再来，当有权有势的皇亲贵胄向父亲北斋求画的时候，父亲不畏强权拒绝钱财诱惑的淡定，以及他坚守画作题材的风骨，让葛饰应为见识到绘师的尊严。所以当父亲葛饰北斋肯定自己画的美人图是青出于蓝的时候，葛饰应为仍然不想停滞在擅长的风格中，有好长的时间里他到吉原观察艺妓的生活以及艺妓与宾客互动的氛围。葛饰应为终于从木格的窗棂找到属于自己绘画的角度，并且获得父亲正式给予葛饰应为的姓名，在男性为主的江户时代成为活跃的女性浮世绘画师。在观赏浮世绘女儿这部电影，除了让我看见葛饰应为的生平故事之外，我也深深的觉得这部电影似乎也谈及到男女和解的故事。一般在探讨关于女性追求自我认同的影片里，可能多半会把父权描绘得一无是处，可是平心而论，父权在某些时代确实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原因，只是当父权过度膨胀所形成的男人至上自私偏颇，最后总是让女性沦为没有话语权选择权工作权的牺牲品， 所以女性的觉醒绝对不是为了要与男性对抗，更不是想要把男性踩在脚底下，而是希望能够与男性一样发挥自己的价值，与男性互相学习欣赏，能够彼此扶助，发挥所长。所以我觉得需要探讨的是，女性为什么要找到自己生命的主轴呢？我从影片中葛氏因为的成长道路当中看到，人因为做选择才会有动力思考、成长并甘心乐意的付出。在圣经中对女性的态度，可以说从男女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看到男女两者平等的寓意。也可以从圣经中看到耶稣对女性的尊重跟器重，就如耶稣允许妇女跟随他参与服事，以及资助他的传道事工，并且耶稣与当时被人们唾弃的一位撒玛利亚妇女交谈，就是打破了种族还有性别的界限。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浮世绘女儿》。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对观众而言，不只是过去的历史，更是对现代人的启示。因为在追求人生目标、挑战体制的路上，每一位女性都可能是葛氏应为。她的故事让我体会到，女性不是附属品，而是可以和男性同心协力的创作者，共同成为改变彼此，让彼此变得更好的最大动力。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我的想法呢？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活在宁静清晨，活在山。